大家好，我邓慧文阿慧陪你做会心思有人知。
大家好，心思有人知，我是阿慧。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谈什么呢？我们来谈谈，很多人都觉得没有活出自己最棒的潜能，就觉得总觉得自己可以到更远的地方，或可以建立更多的东西。那到底应该在追求更多自己有还没拿出来用的部分，还是我们其实这样的人生就应该满足？在不想追求更多的压力，对自己说够了，以及哦，你还可以更好，这中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哲学呢？我们请到大人学的共同创办人张国阳，就国阳老师来跟我们聊聊这个问题。可以说这个主题应该是如何能够感觉自我实现，然后太早觉得这样就 OK， 搞不好就庸庸碌碌只活出了自己一半甚至不到的人生，对不对？好，来，我们先来看看，其实之前看过我们节目就会知道国阳老师自己人生也是摸索过，
当然当然，我相信大家都是
摸索过嘛。那我们再来深入的谈一下，在你的观察当中，现在的人特别是国内，那也许不同世代可以分开来说一下，对于自我认识跟自我价值的探索有哪一些困难，哪一些挑战？
我猜在台湾的教育体系下，自我探索最大的困境搞不好就是爸妈，就是社会压力。因为我们有一个升学的途径嘛，然后大家可能在高中甚至对自我都还没有任何了解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可能就得要去做一个选系，然后甚至很多人就因为做了这样的一个选系，然后选的可能也不一定是自己满意的，接下来人生就觉得我好像只能往那里走，最终就被卡住了。或者他就是从小都是一个听话的乖乖牌，妈妈要我去当医生啊，虽然我不擅长啊，我也去当，然后在过程中碰到很多很多的一个阻碍。我猜这可能是很多人的一个困境，然后父母可能从小对于去理解小孩花的心力搞不好也不是那么充分，或者可能也没想过这件事情。因为从小他们小时候也是爸妈就逼他念书，所以大家也就这么一路走过来，所以这可能也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一代一代的就这样子被这个压抑下去。我猜真正的困境搞不好起源都在这里。
那这分两个部分，一个是现在当父母的人听到你这样讲的话，会稍微检查一下自己，所以我是不是有漏看了我小孩的什么，对不对？在这方面，你对给父母的人有没有一点建议，不要再重复这个循环？
这一题我其实也没有一个真正，我觉得目前我目前没有想到一个很完美的答案。我唯一只能讲现况，我觉得对下一代最大的挑战是产业变异太快了。因为你说我爸妈那一代啊，或者他们在上一代，产业变动很慢嘛。你说像什么大同电锅一卖个50年，然后也没有改版。甚至我觉得讲近一点，我家里电视，我一直很有印象，我小时候还住在家里的时候，我一直住到可能24、25岁那个前后，我们家里大概就换过两台电视，然后就是一台坏了，然后就再换另外一台，然后都是那种大的那个
印象馆，
对对，印象馆的那种电视。然后我出生的时候已经有彩色电视了啦，可是到了那25年的过程中，电视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进步，就是这样子用。可是等到我出社会之后，电视规格变好快，开始有那个 LED 平面的那种电视，然后开始有这个什么 Full HD 的啊，1080的，然后再过没几年有 4K 的，然后再过没几年有这个什么 HD 啊，反正就各种变形。我当然你说有些人说我是消费者，我不用管，反正我买一台看10年没问题。可是如果你是产业中的人， 你就会发现这整个事情变动太快了，不管是硬体，不管是软体，出版电视圈，或者是现在产业的需求，还有去年这个生成式 AI 开始出现，你说接下来十年，接下来二十年，世界到底会变成什么样貌？老实说我真的完全猜不到，我连明年会变成什么样貌我都猜不到。可是如果今天有一个父母，他很有自信的告诉我说，你去念这个，你接下来一辈子就衣食无缺，我会觉得这个自信搞不好其实最终会害了孩子。
哦，这真的是哎、欸
嗯。对啊，
你刚刚说到电视的时候，我其实还在想，你等一下会不会讲出电视哦？电视的最新的
事哦哦哦哦，
你刚刚已经讲到什么？我忘了。Full HD 之后，你后面还讲了几个，我那个我都还没跟上，因为我家大概就还停留在那个时候。可是你知道，我有了小孩之后，
是
小孩就是新一代的人类，因为小孩很小，他到现在有时候忘记，都还会去我家的电视上面，然后按一按之后，然后才回来就说啊，这个不是触控的，因为人家现在已经有触控的，甚至有电视，我们是已经换了一台可以联网的，以前是不能联 网，现在可以直接联网的电视，所以这个就是一直在变化。好，那其实父母听到这边很震惊嘛、哦、那我就什么都不要教小孩了，就是任凭他， 你可以说他欢迎未来的不确定性，但是其实也就是自生自灭的意识嘛。到底要怎么配备他们面对这个产业变动很快速的未来呢？
我自己没有小孩啊，所以我觉得我还蛮庆幸的，我不用面对这一题。
可是你教别人
的小孩，对，但是我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会觉得如果我有一个小孩，我搞不好得要在他很小的时候，看看有没有机会让他能够多方探索。意思就是说，不要把读书当成接下来这个时代唯一的路径，因为搞不好接下来读书反而是最不重要的一件事。因为你说死记硬背考试拿分数，有可能 AI 都能取代了。因为你说早个十年，我们对 AI 的想象是做机器人嘛，结果没想到生成式 AI 出来之后是帮我们画画，帮我们创作。结果你真的念很多书的，甚至是找一些法律条文写诉状什么的，你觉得你念了很多书，哎，好像你超越了隔壁，可是在电脑面前你一文不值啊。
真的是，
对啊。可是如果说今天这个小孩，我们能够在他身上探索出一些别的技能，这可能是过去不一定容易能够在职场上面活跃的一些技能。可是你说十年、二十年之后，不知道，搞不好那个时候运动的能力反而变得很重要，或者是音乐的能力变得很重要，或者是什么样的能力变得很重要。我的建议比较是说，家长不要限制自己。想说啊，那个一定没有用的啦，不知道。可是如果我们能够在他身上看到某个特质，那个特质有可能可以让他结合另外一个技能变得更强，那或许这变成他接下来十年、二十年、五十年的一个重要的谋生的工具，都说不定。对，
嗯，我之前其实注意到现在就是在教育的理念上比较走在前面的老师们哦，常常会给孩子，像我小孩是小学生，他常常会分派到一些让我眼睛一亮的作业。
OK，
就那作业很像是没有既定的目的、
啊、
可是老师会很
对对对，
我觉得现在老师很注重说他们可以去发展出什么，或者是简单讲就是用我们大人的话，就是可以乱搞出什么的作业。
是是是是，对，
我是蛮喜悦看到有一些人在往这边去尝试。那个就是说，我觉得我小孩学到的是，任何一个问题来，他都有一种习惯是我要想，有什么方式可以解决，或者他，我觉得他目前还有一个胃口。没有被搞坏，我觉得我们以前都在教育里面被搞坏一种胃口，就是他有狂想，因为他不满意一个东西的功能，他到目前都他的老师们都很鼓励他说，那你怎么样来达成一个你狂想的一种功能，或是目的、
嗯、
然后虽然有时候尝试可能100次只有一次成功，99次是失败，但是他的确被鼓励说，你那99次没有达到目的的尝试也是有价值的、嗯、
也是有价值的。我认同。
我举个例子，小孩子有一种其实所有的 小店、小杂货店都有卖的一种弹簧圈，嗯、塑胶的弹簧圈。你知道那弹簧圈好玩在它会下楼梯、
哦。
你小时候有
玩
过？
对对对，我
玩
过，玩过，玩过。对，
我们小时候是铁的嘛，
金属的，
金属的，现在是塑胶，而且是彩虹色。嗯，我女儿已经得到过，我想大概20个那种东西，她每一个都把它玩坏。前几天学校园游会，她又得到了一个，五分钟打开来的五分钟之内又发生同样的问题，我就真的有一点想要介入了。我问她说：“你给我看，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她只要玩一玩，那个东西就会卡住，它就不再是顺的一个旋到底，它就会卡住。”那我问他说：“你这是怎么发生的？”他说：“我不知道，我每次只要拿出来玩，他就会这样。”然后我就忍住，我就跟他说：“好。”他说：“妈，我要再买一个。”我就说：“好吧，好。”就再带他再去再买了一个。我发现他这次再买一个，他是想知道为什么会坏掉，然后他就开始弄，他叫我帮他看。他说：“我都是做了这些事情之后，他就会坏掉。”原来那个东西这样转，他把它拿起来这样甩，然后甩的时候甩过去，反作用力收回来的时候，弹簧就会反向的倒转，然后就会有两个卡住。然后他就非常的高兴，他要再买更多个来实验，这样转跟那样转的时候会卡一个损还是卡两个损？那还好一个20块，
是是。
可是我很高兴，他不是要用2000块的东西来这样尝试，但是我知道有些小孩他会把家里面的东西拆掉，拆了之后就坏掉或者什么。有时候你觉得他在捣乱，但如果他这里面你能够陪伴他一下，
引导他
说：“哎、欸，你想要解决什么问题的探索是好的，
是，
可是你可能要从做中学，你才不会无限制的消耗成本。”我觉得这个态度就比你教他硬学什么东西有用。
没错，
你刚刚讲我感触很多，所以分享这件事。那我刚刚要问这个问题有两方面，一个是现在当父母的，还有是已经被以前的父母教成这样制式思考的已经大了的人，还有什么？就是如果我们已经被教成这样不敢尝试，然后我们会的东西都在转变当中不管用了，这时候可以自救吗？
我自救，我是觉得只要有意愿总是可以尝试自救嘛。那可是我觉得这也分两块，一个就是你现在开不开心，一个就是我就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觉得我现在做的事情我很开心啊，我也投入啊，那我觉得那就很棒，那可以继续做下去。但是你可以从你现在的这个点往旁边做一些周围的实验的一个延伸的实验啊。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你文字能力很强，你现在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跟文字有关的，你觉得我很开心，但是人总是要居安思危嘛，将来这个职缺还有没有需要不知道，但是我能不能搭配一些别的事情让我的文字能力的广度更大。比方说我是一个什么出版社的编辑，我觉得我现在很好，然后我文字能力也不错，可是我试着 maybe 去上个课或者是做一些什么事情，我搞不好可以在网络上写一些 maybe 行销的文案，进一个自媒体，做一些我自己的一些作品出来。那你现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它可能也不是一天两天会发酵，可是你持续这样做下去，搞不好当将来有一天有需要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基础可以拿来用，而且你也会把自己的技能往其他层面去扩散，那这个有可能就会让我们变得更强，甚至找到一个我写了更开心的，就原来我以为编撰小说我很开心，结果我发现写行销文案然后把东西卖出去我更开心。哎，你就会一步一步更明确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所以这个就是要往旁边，比方说延伸的实验这样子。
没错没错。
那可是一般大家就是缺乏这种延伸的想象，像你举编辑如果缺乏旁边是什么的想象就很难扩张。
对，
文字往旁边去，可能从纯文学到行销文案，
对，这可能是还是十万八千里啦。但是，我觉得观点是，这个人他如果对目前的人生有一个忧虑，那他去市场看看到底市场别人用这个技能到底在做什么。
我想问就是这个，我想问的是，假设大家刚刚收下 你的这个话了，就是他要把他本来做的事情再做一点旁边的延伸，你知道不是每个人都有你的那个敏感度，有些人他青光眼，你知道吗？他看不到他的东西旁边有什么可延伸。比方他编纯文学的，他要知道我试试看学点这样自媒体啊，或可以推送我的文章，也许我下一次做一个作者纯文学的小说，可是我可以做一些东西让他的小说推到
我写一些 文字能够把这个作品能够推得更能见度更广、
能见度更广、本来不会看小说的人、因为我做那样推广竟然被接驳进来。可是这里有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视野，你必须能看到你的，这应该怎么讲，你自己那个巨塔你以外的，你刚刚说市场观察，或者我们说现在的田野，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是有，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讲，就是一个人如何看到自己的职涯传统路线以外旁边的东西，可以多说一点吗？
我觉得有，可是我会觉得这也是一个大灾问，所以我工商服务一下。
等一下哦、要工商服务之前我们先进广告，也是一种工商服务。我们说如果你视野狭窄都看不出延伸的你的技能的延伸可能性要怎么办？
我就提到嘛，我们工商服务一下，就是我们大人学，其实我觉得有两堂课或许还蛮适合有这样困扰的听众。我觉得一个叫做寻找天赋与热情的系统化做法，这是我 partner Brian 他的一个讲座，大概三个小时。那这个讲座我觉得他的一个切入点比较是从内，就是我到底有什么能力，这个能力可能我自己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个能力其实是值得发展的，那从一些方法来探索自己，所以这个讲座或许对某些人会有帮助。另外还有一个课程叫做用经营公司的思维经营你的人生，那这是我做的一堂线上课，意思就是说其实很多人的职涯规划就是随波逐流，那我其实在这堂课中尝试教大家你怎么把自己当成一个一人公司来经营。那因为如果你的观点转换了，你把自己当成一间公司，你很多想的事情就会完全不同。因为比方说我今天要开一间公司，我要开个面包店，我一定想的是说啊，我会做面包，而且市场上有人吃面包，我才会去开。我不会想说我要开一个什么东西，可是其实没有人要。所以你就会从市场来反推我的技能到底怎么可以连接到需求。所以这两个方向，不管是从内从外，从市场，从 自我，我觉得都可能是有这样困扰的人的一个切入方式。
第一个我很好奇，寻找天赋
与热情，
竟然有系统化的做法。
对，
因为我可能会认为这不就是，我是很直觉型的人，我会觉得说这东西不是在那里你去感知它就会有的嘛？但因为有些
理论上是，
但有些人感知不到、
有些人真的感知不到。
我知道有些人感知不到，可是他竟然有系统化的做法。什么叫系统化的做法？
就是我们
有步骤的。
我们开课就是很重视系统化做法，就是会很希望说，大家不是听了一个概念，就是哦，你去跟自己对话。那很多人不知道怎么跟自己对话，所以我们就教大家一些怎么跟自己对话的方法。可能有一些工具，有一些表单，有一些事情，你可能有一些具体的问题，你可以去问周围的人，对，问你的朋友，问他们，在他们眼中怎么观察你。那这些东西你收集来了，你或许对自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理解。
科学态度，
对，科学态度，
是有科学态度，所以你才能够跳脱自己的盲点。
没错，没错，
跳脱自己的盲点。其实这个我觉得是你刚刚讲说父母给孩子这样子的东西可能比真的叫他学一个单一技能更受用、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参考看看。然后其实我说很多人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面临的一件事、从心理学来讲就是失败的信念。
对，
我失败的信念的意思是说我不用太努力了，
是
反正我已经做太多了，我再做更多只是更难过而已，就是预设了他投资自己最终只会失望更多，很像是他预设了一个 无论如何都是赔的结果，所以他一直他对 有的人的人生永远都只想停损。
我懂，
他不想再做新的 project， 对不对？
是，
这种信念有系统化的转换方法吗？
我觉得或许好，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人啊，我会建议他有没有机会帮自己安排一些目标，可是这个目标不要太过困难，让他能够在人生中培养一些所谓 small win，
小的赢，
就是 我小的成就感，就是你慢慢，就因为这我从我的观点，这是一个负面的一个信念嘛，就是我觉得我一定做不到啊！你看我过去人生努力了那么多次，我都失败。但是有没有可能过去他给自己定的目标太巨大了，而且太空泛了？其实最常见到的，我身边很多人会有很多想学习的人嘛，我都会跟他们讲说，你如果要进步，你要达成一个目标，你那个目标的定义要很清楚。因为很多人比方说他说啊，我英文很烂，所以我今年的目标就是要提升我的英文能力。但是这个你几乎是绝对是做不到的。因为什么叫做提升英文能力？一个人没有把这个东西界定清楚，他就会随便学，他就想啊，我去报个什么课，然后呢那个课说什么都有啊，可是一年要10万，我砸下去，可是我可以保证一年之后你不会提升，因为你不知道提升了要干嘛，你只是心里觉得我好像该提升。然后这个目标太过含糊之后，你就不会认真上课，或者你上了课你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进步，然后或者是你碰到一些困难，你就会觉得挫折，就前进不了。但是如果你帮自己把这个目标缩到更小一点，我今年我希望有能力在我一群朋友前面用英文做一个演讲，那这个目标有可能它的主题是明确的，或者我今年希望能够代表公司去参加一个什么 商展之类的，这个目标是明确的，你就会可以 break down， 知道我到底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我要做什么事。我可能要参加一些可能口说的课程，我可能要参加演讲的课程，因为主题明确，我可以先写稿，我可以先练习，我可以先准备，然后我花了 maybe 3个月的时间，半年的时间，然后我真的上台了，然后大家觉得我英文发音很标准，而且都听得懂，给我拍拍手，我觉得我英文进步了，然后我下一次再半年我再帮自己定一个目标，那这个目标的一个连线最终可能会让你英文变好。可是英文变好不能当成是一个概略的目标，那一定会搞死你。
懂，这个就非常具体了。所以我会想到很多，你知道我常说，我找Joe来聊，我说我们两个的脑袋有不同的运作方式，聊起来应该会很好玩。我现在在充分享受这种过程。我举个例子、我有一个朋友问我说，你们什么做心理分析的都在干嘛？我就说，跟个案做心理分析啊。他问我说，那到底是什么？我想去体验看看。那我说你真的有想做这件事再来，因为一开始可能会很久。他说多久吗？我准备3个月好了，每周去几次？去一次。我说1到4次。他说1周1到4次，我大概1周可以去2次。他说3个月够久了吧？我说没有，可能。他说你该不会要讲3年吧？我说有可能是30年。好，那我这个朋友是学类似像气管的、
okay.
他们有做那种 coaching、是叫什么教练。
对，
他说那你可以告诉我，如果这件事情不要说30年，假设说3年好了，你中程、长程、短程目标我可以期待什么？例如说我谈10个小时的时候，我可能会弄清楚什么，100个小时的时候可能怎么样，300个小时的时候怎么样。那我跟你讲，大概所有做我们这一行的会想的就是说，是什么原因让你这么需要掌握？
对，
但他们就说你现在不要解读我。他还说，如果我的人生要花300个小时去探索一个未知的旅程，
对，
那我会想这300个小时我有没有更有效的做法。然后他就说他有很清楚的目的，他希望他探索自己是例如说突破他自己的自我设限，还有他觉得他好像在人际关系上他有注意到他的弹性比较低，他有很具体的目标要改变。然后 我会跟他说，但是通常你进入这个心理的探索旅程之后，旅程可能充满了惊讶，你可能要遇到的是你不知道的东西，然后我们俩就很像鸡同鸭讲。所以我们会服务一群说真的还蛮喜欢不系统化的人，
懂
但是很系统化的人会在你那里得到帮助，对不对？你怎么想象我们这种工作？
我完全可以想象，我甚至觉得这两件事情它不一定是冲突的，就是有就是探索自己，我觉得它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议题，搞不好一个人花了一辈子的时间都没办法清楚的理解自己。那如果有一个人能够帮忙，可是这个帮忙他本来可能一开始也是发散的，因为一开始其实这根本也找不到一个切入的一个脉络嘛，所以这个发散的过程它有可能会是多久本来就没有人知道。这就像我们做专案前期要做一个点子的发想，没有人知道这个点子什么时候会出现，可是那个点子出现了，我们很清楚知道这个点子后续的东西的时候，或许我们可以做出一个比较有系统的一个规划，
这就会有所谓的目标，
会有无序到有序的过程。那我会觉得探索自己它本来就是一个无序的，甚至是最终这个旅程会引导我们到哪里都不知道，这个就让自己享受嘛，就像谈恋爱一样啊。你说我就碰到一个人，两个人到底是什么样子不知道，接下来人生会走成什么样子不知道，那就享受这一段，我觉得很棒啊，就像看剧一样，对不对？那你看了觉得开心就继续下去，觉得不开心就不要。
可是我幻想你连谈恋爱都可以很系统化说，为什么会有听众说读了你的那个什么不要活成什么好人卡那本书，
为何会拿好人卡？
为什么这样就可以正确的交到女朋友？那你那是写什么？
就大部分的男生啊，我觉得，或者是我觉得男生女生在台湾最大的遗憾就是学校没有教任何跟人际关系相关的任何课，
对，
所以我们大部分人就到了一个年纪嘛，想追女生其实不知道怎么做啊，就是看看小说看剧，然后那些好像很浪漫的事情我就要去做，可是做的过程中这些事情反而常常是让女生倒谈的，觉得害怕的。举例来说，有些男生会觉得你不喜欢我是不是我的诚意不够，所以我要去增加诚意，然后去做一些事情让你觉得你看我真的很爱你。可是这个其实从女生的观点，或者其实你被追过你就知道根本重点不在这里，但是很多男生就觉得哎呦，我这个一定是诚意不够，我要再增加，所以他的一个情感的一个投入到了一个过高，可是对方其实根本没有兴趣，然后他可能就生气啦，他可能去酸人家，他可能去骂人家，然后做出一些更不得体的事情啊，然后这个关系就烂掉了。但是很多男生自始至终他不知道他做错在哪里，他觉得这就是小说文本里头呈现的样貌啊，我也都做了，为什么我没有得到好的结果？因为教育我觉得把某些人教坏的，就是会觉得你知道我投了资源我就要得到东西，就像自动贩卖机一样嘛，我钱都投进去了，可乐怎么不出来
啊？什么皇天不负苦心人，就越苦然后就会得到结果，
然后最后他自己就会享受那个凄美感，然后那个凄美感反而又害了他，最后很多人其实就是这样子搞得很惨。所以书里头其实就谈什么东西不该做，你该怎么做，
所以也是会有该怎么做。那如果要追一个女生一直对她表达诚意都不收效的话，我讲一下，我比较悲观，
我书里头写的就是请放弃。
还好在这一点上是有共识。没有啦，我的想法是什么？
啊、
我的想法
甚至我都觉得你不要追。
我的想法是说，如果你对对方有一些适度的表达跟示好，可是对方并不为所动的话，那个其实就是你没有吸引他的地方，
就是答案了，对啊，那就是答案了，
对吧？
对啊，那就是答案了，所以你就放弃。我教大家怎么看答案。
有的你现在说这，我觉得这问题也很现代。
对，
我听说哈，我听一些高中或是大学的辅导老师说，现在的男孩子，好不好？就是对我来讲，男孩子，但事实上就是 年轻的男子、
小男生，
年轻，因为小男生不喜欢我们阿姨说他们是小男生，就是年轻的男子，每一个都是，就现在的不管男生女生都是被养成自尊自主意识很高的、所以以前那种所谓追求人或在爱情里面要跟对方有一点点互相踩踏的过程、对现在的年轻人好像有加倍的困难、至少我看到的第一线的辅导老师说，我举个例子啊，他们说我辅导的孩子今天走进来跟我讲说，我交了个女朋友，隔壁系的，然后老师就说，哦，真的，哦，那你觉得怎么样？然后说，不错啊，然后我约她出来，她也同意了，就是你会发现一个特色是追求的过程比较简化
，OK，
就比较没有以前说的拼了命的去打动， 每天一束花送到第99束的时候， 对方就点头，就是没有比较没有那种事情，
好可怕的故事，
因为对方都听了你们讲，知道这样故事很可怕，现在可能还会跟骚法被人家告，对不对？所以大家就也比较不会那样，比较是说叫做什么两厢情愿，好，然后就是比较自然，
啊、对，
棒。但是问题是今天这样讲吗？明天，老师分手了。
OK，
老师说怎么啦？没怎样，那就讲一个什么？他没回讯。好，比方说一起去看一个电影。
对。
然后我说那个电影怎样怎样，他说屁啦，才不是这样。然后我就不想回了。
OK，
那他也就没有回了，然后就没有联络了，
那就没有联络也没关系啊。
对
对。
但是辅导老师很困惑。辅导老师说：“你们有讲白了要分手吗？”我说：“就没联络了。”好，连那个分手的过程可能都
很暧昧，
就没有那样子去，就是我说碾压拉扯的过程就没有。这样到底是不是好事？你从某种程度来讲是好事，可是其实现代他们讲的就是说，年轻人因为每一个人都很大幅度的觉得我不要为了别人太勉强自己。有没有这样的趋势？你同意有这样的趋势？
我不知道因为我比较没有跟学校体系有那么强的连接。
可是这有年轻人去你那边上人际关系，可他们没有提问说我们要为了人际关系这么努力吗？
我没有意识到这一题，
没有，
对
不
对,
對, 對, 對
我沒有意識到，
因为这种人不会去上课，
搞不好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或者我这样讲，他们没有困扰。没有困扰就不需要上课，
没有感受到困扰。我们等一下回来哦。好，我们刚刚其实从那个天赋聊着聊着，竟然聊到了爱情了，因为说到系统化，说到爱情，最后一小段我们有一个小问题，你怎么看待压力这件事？
压力哦，
人生的压力，
人生压力应该我不知道这个搞不好对每个人会有不同的价值，有些对某些人而言有压力，它就是一个可以跨越的挑战嘛。
就你不会全面的否认压力，
或者我会比较好奇，这个压力到底是什么压力？来自于哪里？是来自于外部，来自于他自己内心，是他的父母、他的工作、社会，还是什么状况？我是比较是那种会觉得，如果这个压力能够帮我成长。那它会是一个好压力。举例来说，工作上面，老板适度给了一些我其实不一定擅长的事情啊，说什么下个礼拜有个什么外国客户要来，你去接待啊，我英文不好，那这个让我心里很慌，然后我去提升自己，然后我接待了很顺利，那我就成长了。
那什么叫适度的压力？
这个我觉得就是适度的压力。可是有一些压力它不一定很好。比方说你现在想要去某个领域工作，你爸妈一直叫你去考公务员，那我就会觉得这就不一定是好压力。
你知道吗？就现代人在看精神科的很多，然后很多人都有焦虑症状，有些有焦虑症状的人还不知道看精神科，会反映在睡眠障碍、磨牙啊、颞颌关节啊、便秘啊、胃食道逆流，很多很多。就是我们有一张未察觉的压力如何表现在身体症状上的那个表格，每次我演讲放那张表格都会被抗议字太小。为什么字太小？因为里面的症状太多了
、
然后要放很多张，要改成很多张、你可以想象从头到脚都有非常多，所以
整个现场大家都有 每个人都应该
对，就是压力其实是很明确的一个问题，可是它有趣的地方是大部分的人没有办法决定我这个压力有没有适度、很多人已经到他身心出状况的时候他都还在说，但是我完全拿掉这些压力的话那我的人生还剩什么、好，那到底这个东西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例如说发掘天赋，甚至再让自己再发展，我比较像是再发展这样的概念。可是这里面有一个很根本的另外一个参数，就是你发展什么新的东西就会有某种压力。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我有个朋友他是练某种特殊的拳，
对，
某种拳术，他说他非常难精进，因为老师教他每天要打30分钟的拳，
对，
可是他打拳的时候非常痛苦。
OK，
所以他来找我是在探讨他打拳为什么那么多痛苦，还好不是来找我练拳。我就跟他讨论他的痛苦，后来我理解他的痛苦是因为他每天那30分钟在打拳，因为他还不是很会打，所以他会感觉到这里不顺、那里不顺，并没有达到老师说的怎么样的一以贯之流通什么那种东西，所以他就会强烈的在那30分钟里面要面对自己的不足
的挫折感
、挫折感让他会有某种压力感，所以他那30分钟他发现自己会心跳加快，不是因为运动而心跳加快、是因为不舒服而、心跳加快，而且情绪的感受不好。
对，
好，虽然他很有兴趣，你有一次说如果学习一个新东西的兴趣跟想要用它，那个兴趣会在初期碾压学习的辛苦，可是他的兴趣有压住这些辛苦，可是他一直在想为什么我练拳要这么痛苦。好，我讲了这个事情， 我跟他在讨论这件事的一个方向是说，如果你没有感觉到适度的压力，那就表示你根本没有在运作本来不会的东西，
也没有进步嘛，
没有进步、有进步一定是开始尝试本来不会的事，
会的、
那个过程有压力，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信不信我们以前那个实验心理学讲的那个压力曲线、就是压力跟 performance 跟表现，假如这是两个轴线、就是前面压力越大其实表现会被激发、可是到了一定的地方
爆透，
然后到一个地方超过反而会下降，
对对对，
一般人就是有困难辨识我现在在哪里啊、能不能说些你的心得，就是你怎么样知道你现在没有过度勉强自己，然后什么时候要再逼自己一点，什么时候你其实就要丢掉所有的事情，不要再上课不要再干嘛了。
我好，我觉得这个我 这一题我没有什么系统化的方式。
好，
我觉得只有一个人生比较哲学面的方式，就是你开不开心嘛，你做这件事情如果这是你想做的，然后你做的过程中也乐在其中，然后那你就去做啊。可是如果你做的过程中你找不到继续下去的理由，那你就休息一下子，甚至你把这个动作拆小一点嘛，比方说你不要、
拆小一点，
对，不要做30分钟、15分钟呢、10分钟呢，那这30分钟可能这个拳我不知道，可能有你知道好几个不同的拳式，可是如果我只练两套呢，就是应该说我也没有答案，可是你帮自己做一些方式的调整，如果这样调整过程中你觉得哎，我开始能够投入了，我因为学了上手了，我后面就更轻松了，那或许就继续下去，甚至是一段时间，比方说你给自己3个月的时间、半年的时间，你发现我其实真的都没有进步，那或许也可以跟自己承认我在这件事情上搞不好是没有天分的，没有天分的，那能不能硬学，当然可以硬学，如果这很必要，可是如果他也没有一个特别的用途，比方说这个拳打得好可能也没有怎么样，那我或许我跟自己讲，那我去学个别的东西嘛，我可能只是想要健身，我可能只是想要学个什么防身术，那也有别的防身术我可以学啊、或许有另外一个我可以做得更好，我可以更乐在其中，我觉得人生那么短，快乐还是很重要啦。
这真的是已经是哲学、哲学层次，就是你快不快乐，
是
我是蛮羡慕，如果问一个来求助的人说你做这件事开不开心、如果他能给你肯定的答案，我真的觉得蛮好。你知道我的工作
会来的应该都是不开心的，
不是，我问他说那你做这件事开不开心、 他会说也开心也不开心，
是，
然后他可能会讲很多不开心的地方、你问他说那这么不开心是不是不要做，
对，
他会说可是他也有开心的地方、
嗯、
然后说那如果这么开心可不可以继续做，他说可是他也有不开心的地方。我要讲的是说没办法用刚刚那个哲学解决问题的人有一个特色、那个特色是
贪心什么都要
maybe 就是你刚刚说的嘛，我们一般人开心跟不开心我们会把它加总来计算出一个最后给你的答案、最后我是开心多于不开心，不开心多于，是我观察到一般人生卡在这种东西的人里面，他的开心跟不开心不能做合并加总，两、个表格没办法合并，
是是是，
所以他不知道他总结对这件事是开心而不开心。我从刚刚跟你谈的过程中我也学习用一点你的那个观点，我发现我突然可以解释这个问题，这很妙，我以前可能很难解释这种人，可是透过你刚刚在说的，真的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你对一件事老是保持维持着矛盾的态度，你真的要加起来算一下你到底是开心还是不开心。这种 有一点比较食物取向的心态还是很能帮忙。很多人说像我们讲这种分析心理学里面说那种比较精神官能特质的人，就是不没有办法把事情整合。
我会建议他帮自己多加一个选项、就是你也可以不要练那么复杂、你也可以再去学一个别的啊。因为当你有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选项的时候，你就开始会有一个比较了。
这是一个 很好的方法，在行为治疗学里面把这个叫做说，如果你本来有两个矛盾，那你就另辟蹊径。
是。
果然就的人生哲学是非常高深的。好，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在很多人生难题上得到很有趣的一个建议，我们也祝福大家不要停止诚实的面对自己，
是
找到你感觉那个什么真正开心的，
真正开心的，
对，真正开心的点，以及你的天赋潜能。非常感谢国阳老师，祝福大家，拜拜，
拜拜。